政见周刊。听众朋友您好，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。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4年11月26号到12月2号所发表的文章，欢迎您的收听。
政见新闻，首届希腊法会在雅典举行。2014年11月14日，来自雅典、塞萨洛尼基、科孚岛和希腊各城市的法轮功学员聚集在雅典，参加希腊首届法轮大法心得交流会。17位学员分享了他们通过各种弘法活动对参与弘法和救度众生的认识，以及在修炼大法中如何净化身心、提高心性。许多老学员也分享了他们的修炼经历，看到希腊学员在过去一年中形成一个整体的升华。交流会的前两天，法轮功学员们参加集体学法和弘法活动。14日上午，学员们来到中国领事馆外举行和平抗议活动。学员们除了展示5套功法以外，并向过往行人讲述法轮功的美好和在过去的15年中法轮功学员在中国所遭受的无端的残酷迫害。
印尼法会召开，比学比修，整体提高。2014年11月23日，印尼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在雅加达召开，来自亚太国家和印尼各地区的法轮功学员聚集一堂，分享了他们自己在修炼路上的所得。12位有着不同人生背景的法轮功学员在法会上发言，分享他们在学好法、放下执着、提高心性、讲清真相、救度众生中的心得体会。他们平和、朴实的交流，感动着会场内的同修。
墨西哥法会，学员谈学法修心体会。2014年墨西哥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于11月22日在首都墨西哥城举行，来自墨西哥全国约10个州及部分来自美国德克萨斯州的法轮功学员们汇聚一堂。11位学员上台，有的交流了自己在参与讲真相的项目中如何去掉人心、去掉人的观念，认识到不应该跟人走，而应该以法为师的修炼经验；有的交流了参加集体学法能让自己精进提高的体会；有的交流了在参加正实法讲真相项目中的遇到矛盾向内找、去执着的体会。
下面请听弟子交流园地。
共同精进前程光明。作者：江西大法弟子。我今年81岁，我们4个同修有一个讲真相小组。这些年来，很多时候我们4个老年同修共同精进，风雨无阻。每天早上一起出去发完9点钟的正念，接着发真相资料，发完为止，一般都要忙到11点多。10多年来也不知道发了多少真相资料。有一次贾同修看见一个老先生看着我，就告诉我，我笑着说，老先生，我们年龄可能差不多，这个小册子你看看。他笑着接过去，我又说，还有一本好书你看看吧，递上了9瓶，他接了过去。我问，你听说过三退保命吗？他说，我知道啊，中共是少有的邪党，我一定会退，我自己会退。我有一次发神运发给一个小姑娘，她的爷爷过来就问我说，我问你一个问题，你要说真话，这个碟子这样发要好多钱来做，你们哪里来的钱？我说，你要知道这个就要听我先说说法轮功。 法轮功是上乘的佛家修炼大法，修的是真善忍，红传全世界100多个国家。可是中共和江叉叉互相利用，不让我们练，迫害我们这些善良的好人。很多身体不好的人都练好了，像我这么大年纪，这么多年就没吃过药，眼睛很好，不戴眼镜。我们就是没有钱，就是5块、10块、1块、2块的买菜的钱也要省下来做真相资料。这老人眼睛就红了，说：你那些给我。我说：干嘛？他说：我来帮你发。我说：发给谁？他说：我的亲朋好友。有一天上午，我和几个同修在发真相资料，一个年轻的男子弯腰在系鞋带，我们送他小册子和酒瓶，然后劝退他，告诉他1亿7000多万人三退了，你也退了吧。他说：老人家，你等一下，我也送一个东西给你。找了半天也没找到，他是想拿他的名片。这时候他拿出他的身份证说：我用真名退。我说：你要回去告诉你的家人。他说：会的，会的。我们有一次发真相资料，在公车上有一个60多岁的男的说：你们反党，这么热的天要举报你们，你们在里面多难受，别发了。另外一个40多岁的男子就说：再说你会挨揍，法轮功你信就信，不信就不信，你再说你会挨揍的。我们默默地谢谢师父，众生越来越清醒。有一个年轻人老看着我，我送他一个真相资料，他说：我会好好看，我会去找你。我说：好，我就给他讲三退，他告诉真名退了。有一次我看一个小伙子很好，就说：小伙子，你慢点走，送你好东西。他说：法轮功的吧？我说：是啊。问他说：你三退了吗？化名三退吧。他说：化什么名就用真名退。有一个大学生，我发给他酒瓶，他问：共产党真会垮吗？一边看一边问说：真是幽灵啊。我说：马克思自己写的。他说：我想练功怎么办？我就说：给你翻墙软体，自己去看，什么都有。我们有一次发资料，遇见一个50多岁的男人，他对我们说：我经常在这里等你们法轮功的，想要一本转转轮。我们说：是转法轮。第二天我们按约定的地方给了他转法轮，他谢谢我们。年复一年，日复一日，很多事情都忘记了，但是我们坚持救度众生的心更加坚定。何时
救度众生中的神奇事，作者江西大法弟子。我今年73岁，95年得的法，99年迫害开始后，这些年来一直在救度众生。我把救度众生融入日常生活中，走到哪儿做到哪儿，每天上午都要出去发真相资料，这些年也不知道发了多少资料了。劝退610的警察。2012年有一天早上，我去发资料，在一条小巷子，突然对面过来一辆摩托车，我让车，车让我，我后面又过来一辆摩托车，从我身上压过去，两车分别撞在路两边的墙上，两个车都撞坏了，当时两个司机都吓坏了。我对后面的司机说：我是练法轮功的，你别害怕，我没事，更不会要你的钱。他说：你敢说你是法轮功啊？我说：我怎么不敢说呢？法轮功是好的。他说：我是公安的。我说：你是公安的，那太好了，我要跟你好好谈谈。他说：我也想听你说说。另外一个司机推着他的车去修，我们就一边走一边说。我说：你是公安的， 你不要做蠢事，我原来70多斤，已生的病，我现在身体多好，你车从我身上压过去，我一点事儿没有，这是你看见和经历的。这样的例子不知道有多少。到他家后，我接着说，像我这样的人不知道多少，迫害修炼人是没有未来的，我们都是同化宇宙特性真善人的好人。他很难过，他含着泪说，我就是做这个事的，我要想办法调走。他爸爸说，这个事做不得，这是断子绝孙的事儿。当时他家里有做客的，有小孩，一起11个人三退。我说，你可以不调走，你可以做好事。他说，你的资料我会找机会陆陆续续的给同事们看。后来他全家17个人来练法轮功。退休老人要学功，有一天下着暴雨，两个老人在雨中，我举着一把大伞过去给他们遮雨。他问，你怎么这么好？我说，我是练法轮功的。他说，我在政府部门工作一辈子，我不听法轮功的。他老婆说，你不听我听。我说，共产党是假恶斗，法轮功是真善人，天安门自焚是假的。他说，怎么是假的呢？我说，你还不如幼儿园的小孩，那个装着汽油的可乐瓶子都烧不着啊。他说，是啊。我接着说，还有王敬东，单盘都不知道盘呢，结印也是错的，刘思颖割喉几天可能唱歌吗？还有那个采访的，还可以那样进去吗？不穿隔离衣，公安的会带着灭火器和灭火毯在那儿等火吗？这不是演戏吗？那老头突然拉着我的手，我明白了，你说的对，共产党是假恶斗，我在部队里吃了很多苦，在政府部门也吃了很多苦，都是斗，天天提心吊胆，你争我夺，尔虞我诈。我又说，共产党搞多少运动，害死多少中国人，天要不要灭他，你要不要三退？他说，我退退退。他老婆也笑着退了。我给了他9瓶和明慧十方的光盘和还有小册子，小册子他各样拿一本。过几天我去交工，又遇见他，他说，我要请你吃饭，你给我的东西真好看，你教我练功吧。我当时因为约了其他人，又正好有交工光碟，我就给了他交工的光碟，还送了转法轮。师父安排的真好，正好我带着书和光碟去交工的，就遇见了他。一切师父都安排好了，就等我们跑跑腿动动嘴了。何时
坚持徒步去农村救人，辽宁大法弟子。我和同修两人经常坚持徒步到农村救人，每次出发前，我两人都先发正念，师父、弟子两人今天出去农村救人，请师父加持，护法神保护，让恶人看不见我们，或看见了他也邪恶不起来，从而让有缘人听真相、明真相而得救。就这样每次出去都是很顺利的走了一天，平安的返回。去年春季的一天，我俩往城西发真相小册子、大册子、神运光盘、护身符、保平安车挂等，为了多救人，每人的兜子里都装得满满的，边走边发边讲边退，途中哪里有人就到哪里去。我们走着走着，迎面来了一群人，我们拿出真相先给走在前面的男士递过去，说，你看看这真相小册子，里面讲的都是真实的事。可他还没等我们说完，就把脸一沉，说，我不看法轮功那东西，说着就走过去了。我俩的心不为其所动，更不会被他的假象所迷惑，很坦然地把真相资料 递给紧跟着过来的男士，他伸手就接过去，嘴里还说，这是法轮功的书吧？我们说，是。那男士说，法轮功的书我最爱看，因为法轮功的书上说的最实在，不像共产党说的大白话、假话。接着就给他们劝三退，结果一群人除了先走的那个人，后边过来的都接了真相，做了三退。今年夏季的一天，我和同修往城南去发真相救人，走到离城十多里路某村，公路旁边有一个卖店，外面坐着五六个男人，我们走向前去，与外面坐着的人搭话，问他们多大岁数了，听说过三退保平安吗？你们都退没退呀？他们都说啥也没入过，没上过学，不识字。我们一听就知道这屯子没有几个练法轮功的人，他们基本都不明白真相。我两个就开始给他们讲真相，听后其中有一个人开始问我们要小册子、护身符，我们就给他们每人发一份，边发边讲真相，为什么让你们三退，三退有什么好处，天要灭中共，三退保平安，到时候神佛能保佑你们，这是天意，顺天者昌，逆天者亡，明白真相就是福，有很多人都得到福报了，遇难成祥。这时卖店里的店员是个男的，从店里出来了，出来就说，我最相信法轮功，边说边喊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这时外边坐着的人听明白真相后，一个个都来三退，有退队的，有退团队的，都得救了。就这样，没有特殊情况，我两人天天都徒步去农村救人，回来后坚持学法，对照自己修心，虽然一天下来看似辛苦、平淡、单一，但我俩觉得很充实，因为我俩按师父说的法，得你自己亲身去做、去修、去实践，辛苦是你修炼的一部分，你要想办法找到你该救的人，这都是大法弟子应该做的。20年讲法，去做了，我俩也深知弟子没能达到师父您的要求那样，每天救人的数量还很少，可是我们有决心，只要坚持下去，一定能达到师父的要求那样，做一个合格的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，圆满随师父还。
浮躁的心稳下来。在管理学理论中，有一种管理方法，六西格玛管理。简单理解起来，就是当一个产品缺陷率达到3.4%的时候，就是达到六西格玛的时候，那么这个产品基本上就被认为是完美的产品了。而这个产品的生产过程、管理过程也都被认为是最完美的了。就是说，生产过程的完美、无缺陷，才能造就产品的完美。学习这个理论的时候，我的头脑中总是能够浮现出这样的一个形象：一个西方人坐在工作台前，仔细地琢磨着手中的物件，在想着如何把它做好，做得完美，精益求精，让人看着心里很踏实。如果我是顾客，我一定会买他的产品，这才是正常人的处事方式。可是我却很少能够达到这种踏实的状态，总是想着要急功近利地做一些有效果的事情，常有一种不安分的感觉。多年来，我似乎总在寻找一种更加快速有效救人的方式，不断地参与各种项目，短信、彩信、语音电话等等，觉得做新项目才是跟上了正法的进程，却不能踏踏实实地做自己擅长的事情。 后来我发现这是一种变异的心态，就是一种党文化的心态，浮躁、肤浅、攀比、急功近利，没有真正理解法的内涵，才会有这种常人的想法。看到一篇文章，真相资料被丢弃，天目所见原因与法理切磋，讲到真相资料被丢弃的各种原因，最后谈到有的真相资料做得非常好，常人争相传阅，但是不能就此止步，因为其中还是有不足，主要是心态的不足。如果大家都能把握好自己这个环节，都把自己的在其中的每一步当作是修炼，时时用纯净的心态来做，也能弥补一些其他环节的不足。如果每个环节都能做到心态纯净，那就是最好的整体配合，真相资料就能发挥更大的作用，救度众生就会有崭新的局面。一份真相资料从编写、制作到发放的各个环节都需要修炼提高，正念和纯净的心态来完成，才能达到救人的效果，才能算是完美的资料。这不就是六西格玛的管理标准吗？把每一环节做到缺陷最少，那么整体的缺陷就最少，就能够达到最好的效果。在各种救人的项目中，无论做哪一个，都能够达到救人的目的，形式只是一种表现，真正使人得救的是我们的用心，心在法上，心态纯正，人就会得救。反之，就是做再多的项目，也达不到救人的目的。我不应该去追逐着做各种项目，而是力所能及的把自己正在做的事情做好，把自己的正的能量加持到项目中去。也许一个传单，一个光盘的精美封面，一句简单而纯净的话语，就能够使人得救。希望如我一样浮躁的同修们都能够稳下心来，再踏实一点，无论做什么都要把救人的效果达到最好，无论是真相资料还是其他项目，或者面对面讲真相，踏踏实实地想一想如何提高各个环节的救人质量，如何提高我们在各个环节应该提高的心性，如何能够更加的有正念，从而把正的力量、救人的慈悲信息注入到项目中去，这样的救人效果一定是最好的，一定能够达到我们救人的目标。写出此文与同修共勉。
修炼体悟，转变归正，大陆大法弟子。慈悲的师父好，同修们好，我是97年得法的老弟子，通过这些年的修炼，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，在同修们的无私帮助下，磕磕绊绊走到了今天，走过了那段最艰难的岁月。在宇宙正法即将结束的今天，大法赋予了我们注持正法救度众生的神圣使命和责任，现在正是大法弟子抢人救人的关键时刻，我们应该信心十足，加倍努力，完成这使命，兑现我们的史前誓约。下面谈谈我的一些心得。一、转变。学法后，我了悟修炼的真谛，明白了人来在世上的真正目的是返本归真。学法、练功、弘法是每天生活中不可少的一部分，生命也从此变得有了意义。然而，邪恶的迫害开始了，面对磨难，我和同修一样走出去，向世人讲清真相，正实法。在腥风血雨中坚定地走了过来，铸就了个人修炼的点滴，谱写了修炼人用生命证实法的篇章。这期间我最难突破的是面对面讲真相，因为我面子容易受到伤害，被邪党洗脑的人不容易理解，还用异样的眼光看你，说你不正常，说你没事吃饱撑着，说你大脑进水。师父让弟子救人，新老学员都走出来，遍地开花，有缘的地方无处不及，而我却做得不好，达不到师父的要求，怎么办？学法，大量学法，背法， 被越最后越精进。我知道了，观念加强了人的经验，加强了人的认识。被排除干扰，我知道了法能解决修炼中的一切问题。被清醒，我知道修炼人不听师父的话，不走好师父安排的路，歪一点就被旧势力钻空子。被成熟，回复秘鲁大法弟子，我知道我们在走一条前无古人的无形修炼之路，要求修炼者面对磨难正实法，救度众生，破除旧势力的安排，留给后人做榜样的修炼之路。被讲真相的根本目的，我知道人不选择三退有多危险。我知道自己离师父在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正法修炼相差多远，我们要脱离开旧宇宙的生命的认识。二，走出去救人。我是法弟子，正法中需要什么，我就要起到法弟子的作用。于是我突破了人心，突破了观念，突破了个人修炼的认识，从身边同事讲起，从亲戚朋友讲起，从陌生人，一走一过的人，与我有缘的人讲起。我做的时好时坏，时有人心，也摔过跟头，付出过代价。我苦恼自己做不好，但我要做好。我利用多种方式来做，发资料，发短信彩信，打语音电话，写真相标语，挂真相条幅。在这过程中，我发现我变了，我不怕了，我人的观念越来越少，甚至不起作用或想不起来。我发现每天出去做救人的事，做大法弟子应做好的三件事，这是机制，是师父给身体下的成千上万机制的一种，就像学法练功一样，发正念讲真相救人是机制，这里有修炼的内涵，是救宇宙穷体中的生命，解开所有束缚，走出来，走向新宇宙，走向未来的重要过程，是从人到神，从旧宇宙的私到新宇宙无私无我的生命的成就之路，是生命的选择，同化更新的过程。随着大量的学法，大脑杂念越来越少，怕的物质也少了，每天除了救人和做正法的事情，很少有常人的思维，偶尔冒出一些，也及时用大法衡量，很少被救生命的因素控制加强和放大。在法上做事，我发现干扰少了，当思想越干净越清净时，誓言也不那么排斥了，只要救人有正念，誓言多在变，我也努力做到了。尤其在给人讲真相劝三退时，做到坦荡真诚自信，给人的感觉你真的是为他好，你是善良的，这时智慧也源自于法中，要什么怎么讲就像开了窍一样，熬过后也想不起来当时是怎么讲的。我想这就是师父在转法轮讲的修在自己功在师父的表现吧。三，归正。师父在2014年旧金山法会讲法里讲到，我的法可不随便听啊，那是天机，听了之后你要不去做大法弟子的事，那不是偷听天机吗？就是你能叫不修炼的人知道天机吗？不危险吗？我悟道，大法弟子在宇宙大穷中是何等荣誉幸运，我们能成为正法弟子，与师父同在，与法同在，我们更应该珍惜珍惜啊。我悟道，大法弟子的事包括学法练功发正念讲真相救人，差了哪一项都不是整体提高整体升华。师父讲了学法练功对改变我们的思维和身体达到标准的重要性，师父不停的讲法改变我们的思维，扩大我们的容量。师父在转法轮修口里讲，并且我们还得讲法宣传法，告诉了我们今天讲真相救人的重要性。师父在转法轮周天点悟弟子四个整点发正念，在今天宇宙正法中大法弟子的责任和使命有多重要，所起的作用在宇宙正法中有多关键，这一切在今天大法弟子如果达不到标准做不好，不但不能完成使命兑现誓约，不能跟师父回家，将会意味着什么，又与何面对。师父在世界法轮大法日讲法最后讲到，你这个生命到地上来都是为这个事情，你怎么能够不精进懈怠了呢？机缘呐，万古机缘，不管多长时间都在为这件事做准备，吃苦消业，在痛苦中走到今天，你反而不精进了，可不可惜啊？可是这一步却关键，不精进就完蛋了，你的生命不都是为了这一时刻吗？师父慈悲我们，师父珍惜我们。师父在2014年旧金山法会讲法里再一次告诉我们，修炼如初必成。我悟道，师父又给予弟子怎样的生命财富和修炼中以至圆满后的一切。师父再一次肯定了我们，我们只有做好才能报答师恩，才能真正对得起师父，对得起对我们寄予无限希望的众生。师父讲，旧势力能叫不修炼的人知道天机吗？不危险吗？这句法的更深内涵，不只是表面旧势力在人间这一层对不争气的修炼人如何，也同时体现出法是有标准的，法也是严肃的， 做得不够标准，法也会制约，是回不了家的。那千万年亿万年的等待不白费了吗？不危险吗？那是一个生命的最大悲哀，牵扯的又是多少连带的生命体系与穷体中的众生，真的是很危险呐。写出此文意在鞭策自己唤醒同修，共同精进，努力做好师父要求的三件事，珍惜眼前的时间，每一分钟错过了都不会再有，要我们勇于法中吧，要我们神的一面精神起来吧，不再为世俗牵绊，不再为凡事所累。谢谢师父，谢谢同修，有不在法上的请同修慈悲指正。何时
绕弯避嫌语思。亲戚同修在我家的小店旁也开了一个店，由于家里事多点，每次临时出去门不锁，都让我给照看一下。一次同修刚出去就有人来买货，我一看门锁上了，就给同修打电话，同修说我在家走不开，待客人走了同修才回来。我说你能不能再配一把钥匙给我们店里你认为放心的人。同修说行，配一把就给你，你能想着别人修得好。其实当时我心想，你配把钥匙给我，省得你门一锁我还得找你，可话一出口就拐了弯。同修说我修得好，我一阵觉得自己不对劲，便把心里话说了。同修说你咋那么复杂呢，总是绕呀绕的，这事儿你不说我还觉得你修得好，一说露馅了还在忍着。当我把这事说给一个小弟子时，他乐了，我咋就没有这个思维呢，要是我就直说。我一想是啊，直说干净痛快，减少了程序不累。通过这事我看到自己的思和在习惯和自然中藏的是多么深多么重。话后面的意思是避嫌保护自己，那意思是你自己看把钥匙给谁，就是给我那也是你主动给我的，不是我主动要的，万一你东西丢了我也占主动。在单位上班时，除了政治学习洗脑外，在争夺名利拼杀中，要想生存说真话是要吃亏的，还得学会把假话说成像真话一样的功夫。谁假恶斗最冒尖，谁最能得到实惠，最起码说话拐弯和绕这些皮毛的东西你得会点，不然的话你就是工作累死，凭先进也没你份。这些污染在我修炼后格外付出很多，我意识到自己的思维里真的被恶党洗脑后形成了一个模式，一说话就容易钻到这个模式里。我就想这样问话，我就想这样回答别人的话，比如当我不同意某件事时，不直接回答对方，而是绕开反问对方别人是什么意见。当有人评价一个人问我是什么意见时，我也会反问你是什么意见，这样既摸了对方底又反客为主。修炼后虽然这些东西我在坚定地去，但总是去不干净，好像有个根。写出这件事，一是曝光自己不好的心去掉它，二是建议从大陆到国外的同修，咱们是不是尽快把这个在大陆恶党环境下形成的通病去掉。恶党都要灭尽了，我们还要留到多久，别让国外同修为咱们迷惑，别让师父再为我们操心。
读绕弯避嫌语思有感，中国安徽大法弟子安心。刚刚打开明慧网，首先映入眼帘的是绕弯避嫌语思，心里一惊，今天上午发生一件事让我觉得很委屈，又感觉不完全是自己，也说不清楚。上午单位领导找我谈话，顺便说到我的工作状态不对，我解释说我是在默默配合部门工作，领导没有了解事情真实完整的过程，误会我消极了。另一方面举例说他的工作方法有欠缺，让我很被动，不好开展工作。领导想想后
说他以后会注意，但不赞同我的工作方法。后来看到我很委屈的样子，也就没说什么了。回来后，心情很复杂，向内找，感觉我说的也不全面、客观。看到这篇文章后，觉得自己也有这方面的问题，而且很隐蔽、很严重，已经是形成自我保护的本能反应。这是很严重的畏思，有时做事明明是为自己打算，但说出来的理由是为了别人，一副完全为了别人着想的样子。我所谓的低调、默默配合，在内心深处隐藏着安逸心，不想承担责任，怕冲突，怕麻烦。说到底都是畏私的。虽说世人都在为自己，不能理解修炼人不求名利，但是类似矛盾暴露、激化时，一定有修炼人急需修去的因素，否则就不会发生这些事情。一切都是为了去修炼人的执着心。修炼人同化真、善、忍，首先就要做到真。虽说要善意地为别人着想，注意方式方法，但基点一定是为他的。如果出发点是为了自己，只是表面上为了别人，那是假善假修，连常人都不如。我还看到了自己求认可的心、委屈心、不能忍耐的心，这些都是要下决心修去的。师父慈悲，当弟子人心突出而没有悟道时，师父就会借弟子身边事点化。师父真是为弟子操碎了心，悟道就要做到，实修才能提高。谢谢师父慈悲。
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喜悦。2005年，我有幸走入大法修炼。体弱多病的我，在得法后身体健康，所有的病都不治而愈。方方面面的改变提高和为人处事的高姿态，迎来亲朋赞叹。由于我的改变，丈夫、孩子相继得大法，家族中大部分人也相信大法，并做了三退。我和我的两个孩子都开着天目，在正念墙时，我们娘仨都能看到另外空间的美妙的景象。我因懒惰时常贪睡不练功，凌晨我就听见师父在空中呼喊：弟子啊，起来练功。那宏大立体的声音有着说不出的力量，每每我都从心底升起一股正念，督促自己勇猛精进。我女儿练功时，当伸开手，空间显得狭窄时，那墙就自动往后退，给腾出足够的练功空间。现在我写出我和家人在无比强大的正念下，在师父的呵护下，闯过磨难的一次经历。我和家人真正的体悟到了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喜悦。由于大法开智开慧，我女儿成绩优秀，各科老师都很器重她。孩子初二那年，他的一位任课老师得了重病，女儿就去给他讲大法真相，诚心希望老师从大法中受益，得以摆脱疾病缠身的痛苦。这位老师不但不认同大法真相，还把我女儿告到了校长、书记等四位学校负责人那里。校方威胁恐吓我女儿，逼迫她放弃修炼。我女儿放学后家也没回，高压下被迫离校出走了，连家里人都没打招呼。女儿的出走给我们家蒙上了阴影，多日不见孩子的踪影，校方也感到了压力，在电台、报纸上都发出了寻人启事，四处寻找。一连七天，孩子杳无音信。一天一天的过去了，我女儿还是没有音信。就在寻找女儿的过程中，亲朋好友们做了各种猜测，说什么可能被害死了，可能被拐走了等等。而我的大脑中坚定的守有一念，我女儿讲真相救人做的是最神圣最正当的事，她是修炼人，有师父看护，绝不会有任何意外。就这样一想， 瞬间眼前就出现了几个大大的字，写着某某女儿的名字平安。看着那几个写着女儿平安的大字，我的眼泪刷刷地往下流，感悟着师父的无量慈悲。我对丈夫说，咱们回家吧，孩子没事。回去后我正常学法练功，找到校长给他讲大法真相，告诉他中共才是真正的邪教，劝他为自己做出最好的选择，不要一再错下去。就这样把学校校长企图还找公安来绑架我的那个恶念给解体了。我女儿被迫失踪后，丈夫连哭带喊，承受到了极限，总害怕女儿被迫害致死，我也苦不堪言，牵肠挂肚，很苦很苦。而我儿子一滴眼泪也不掉。一次在找他姐姐的过程中问我，妈妈，哪个地方楼最高？哪个地方写着某某两个字？这某某两个字是某城市一个商厦的名字。儿子说，我求师父给徒儿指点迷津，在打坐时师父点化给我，说姐姐就在这个地方。后来知道我女儿的确就在那个城市。一次去找女儿的路上，我安慰丈夫说，女儿不会有事的，我们应该深信大法，坚信师父，有师尊呵护，一切都是美好的。丈夫感慨地说，是呀，钱也花得差不多了，该找的地方都找了，这样找如同大海捞针，没处找，不找了，人的命天注定，把这一切都交给师父吧。你回家吧，我去上班。丈夫放下了心。我回到家中，躺在床上就想，女儿啊，你这一去了无音信，家乡的人都知道我们修大法，这影响很不好。女儿呀，你到底在哪？你该回来才对。正想着，电话响了，电话那边传来女儿哽咽的哭泣声。我喊着女儿的名字也大哭起来。我女儿度过了被迫流离的这些日子，平安回到了家。女儿回家后，学校强迫我女儿写放弃修炼的保证书才可上学。女儿非常坚决地说，宁可不上学也不写保证书，那等于背叛师门。女儿被迫辍学后，有一天丈夫说，孩子念不成书了，家里还有10000元钱，那就拿出来做资料救人吧，买个电脑，买个打印机。丈夫决定拿出家底做资料，我们高兴极了，家庭气氛也猛然好起来。更为可喜的是，我们家的经济情况也随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丈夫一次性得到40万元的正当收入，家里经济窘迫的情况得到了彻底解决。女儿被迫辍学在家，我和女儿一起在家学法练功，买了电脑，上明慧，看周刊。两个多月过去了，学习成绩优异的女儿才10几岁，想上学却上不了，四处求亲告友都不能如愿，当地哪个学校都不敢接受。有一天女儿说，妈，我不能上学，这不对劲啊，我不能按协党安排的去生活，上学不上学是大法师父说了算，不是协党说的算，我就听师父的安排。结果就在当天下午，有一朋友打来电话说，有学校愿接收女儿，就是要收很多的戒毒费。女儿看了一眼我说，妈，咱们用正念清除邪恶，不允许多收大法弟子的费用，真是弟子正念足，师有回天力，红银二，师徒恩。女儿没多花一分钱，顺顺当当进了学校。现在我女儿已经毕业工作了，弟子在此叩谢师恩，感受着佛恩浩荡，却无以言表。我想用勇猛精进来回报师恩，督促自己时时精进，不断地用大法清洗着自己。现在我每天都在忙于救人，面对面讲真相，送资料，走到哪儿讲到哪儿，有很多有缘人都明白了真相，有的还走入了大法修炼。若有不妥，请同修们慈悲指正。
双盘打坐的故事，作者辽宁大法弟子。说起自己3年前才能双盘打坐这件事， 还真的感谢那一场八分九厘的一块地的风波。自从学练法轮功开始，十多年来我都是单盘大坐。那时我也知道我们这套功法是要求双盘的，法轮大法、大圆满法，可是一双盘腿就疼得闹心，你怎么挺也挺不过十分钟。所以我不愿意练进功，也不愿意发长时间的正念，要练要发只能单盘。可是2011年的一天，无意中在我身上发生了我丈夫的外甥女带着哥嫂表妹来找我，想要回十多年前我不让我丈夫要，他们非得给我丈夫八分九厘的一块地。当时为此事我两口子还干了一仗，我没拧过他就要了。因外甥女一家人户口已经都迁走了，地没人种了，才给他旧的。如今我们种了十多年了，却从外回来要地，这让我想起当初我不让我丈夫要，他还非得要，并且大小姑子当保人，说100个没事儿。我和丈夫打了一场大架，出现给地风波，如今地值钱了，人人向钱看齐，亲朋好友、父母儿女为了钱六亲不认，反目成仇，在成人社会中就是这样，我们家也不例外，才又出现了外甥女往回要这八分九厘的一块地的要地风波。按照常人的理，我能让这个过吗？我有100句话堵着他们的嘴。我丈夫当舅舅的有说不出来的苦处，他们全家人为了达到要回地的目的，竟做了周密部署。外甥女又带来了我大小姑子、她的老公公、她二舅，外甥女一顿大喊，她二舅搞就折中，她的老公公不知从哪儿整来的协议书，又让我丈夫按手印，又让签字，总之为达目的绞尽了脑汁，不择手段。我当时就问她老公公，你信法轮功吗？她说我不信。如今这个社会你信啥，要是没有钱啥都不好使，什么都干不了。为了不使他造业，我没有往下讲。眼前的情景真像文革的架势拉开了，没有一个站在我丈夫这边说话的。当时我不松嘴把地给他们，他们也没任何办法。可我想到我是修炼法轮大法的，没往心里去，也没有那样做，感到他们既可笑又可悲。笑他们为了钱六亲不认，悲的是他们大难临头不知仇。至于法轮功的真相，我早就跟他们讲过了，他们都不反对法轮功，只是说这个社会没钱不行，所以认钱不认亲，常认嘛，无可厚非。我很理解他们，我看着他们为了钱一个个来势汹汹，可怜巴巴的像。我对丈夫说，你给他们签字吧，我不会为难你的，我虽然穷我也很富有。丈夫说，你要真没说，那我就把地给他们了。因为平时有时间我常给丈夫念转法轮，看真相资料，他从大法中也受益匪浅，在这方面他也很明白。由于我这样做，这场要地的风波就在心平气和的气氛中平息了。事后人们说什么的都有，有人说我傻虎孬也太好说话了等等，对于这些我只是一笑了之。因为我是修炼人，我不想追求常人要得的东西，而我们所得到的又是常人想得都得不到的，除非修炼转法轮。我无意中做到了，我是修炼人，一切必须符合大法的要求，结果平息了八分九厘的一块地的风波。就这一念却让师父知道了。第二天晨练双盘打坐时，随着练功带悠扬的乐曲声， 轻松地完成了一个小时的进攻，腿却没有丝毫的疼痛感。双盘打坐的突破，顿时让我明白了，是师父看我在土地风波这件事上，放下了常人争斗心、利益心，心性提高了，有意帮了我一下，才使我达到了能双盘打坐的要求，同时也使我更加深刻地理解了师父讲的，你的心性提高上来了，你的功就涨上来了，心性多高，功多高，这是个绝对的真理，转法轮这一段法的内涵。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大法改变了我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。我是96年得法的弟子，我原是一个心直口快、遇事不让人的人，在刚刚得法不久就面临单位大批减员，裁下来的人员在个人利益上将受到很大的损失，同事们都在拉关系、走后门保住自己的位置，没权没势的人骂这个、损那个，还拿公司出气，混乱一团。当时根据我的实际情况，留下来的希望很小，家里人和要好的朋友也让我活动活动留下来。那时我已经得法两个多月，知道了在我人生的道路上是没有偶然的事的，能不能放下在常人中的个人利益，按照法的要求做，这就是一次检验。那些天我大量学习师尊的讲法，师尊在转法轮中讲，其实个人奋斗可以改变人生的小的东西，一些小的东西通过个人奋斗可以发生一些变化，但正因为你努力改变，就可能得到业力了，不然的话就不存在造业的问题了，就不存在做好事做坏事的问题了。应这样做的时候，他就会占别人的便宜，他做了坏事了，所以在修炼上一再讲要顺其自然，就是这个道理。因为你经过努力就会伤害到别人。师尊的法深深地打入我的心，知道作为大法弟子应该怎样对待，心里很平静，更加做好本职工作，将各种设备的资料整理得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把工作容易出现隐患的地方仔细检查，工作量比平时多了好几倍。有的同事说我傻，还气得够呛，但更多的人从我身上看到大法的美好，留下了大法弟子的形象。公司领导对同事说，修大法的就是与别人不一样，我们就要这样练法轮功的人，结果我被留下来了。得法前我对个人利益也是很看重的，婆婆家拆迁分了三套住房，丈夫的三个兄弟分别住上了，对此我对丈夫非常不满，怨他无能，对婆婆也耿耿于怀，觉得他不公，常用话来刺激他们，使他们很为难，家庭关系很紧张。学法后，师尊在转法轮中讲到，我们作为一个练功人，矛盾会突然产生，怎么办？你平时总是保持一颗慈悲的心，一个祥和的心态，遇到问题就会做好，因为它有缓冲余地。你老是慈悲的，与人为善的，做什么事情总是考虑别人，没遇到问题时首先想这件事情对别人能不能承受得了，对别人有没有伤害，这就不会出现问题。所以你练功要按高标准、更高标准来要求自己。师父的法深深地打动了我，感到自己的行为太自私了，没有考虑婆婆的不易，她为儿子们盖房娶妻，自己省吃俭用，累弯了腰，患上一身的疾病，还落下自己的埋怨，太对不起她了。同时也看到了自己的妒忌心、争斗心、利益心，决定立即把这些不好的心去掉。我来到好久不去的婆婆家，对婆婆说，妈，过去是儿媳妇错了，现在儿媳学大法了，房子的事儿绝不再提了。婆婆很感动，拿出她的首饰给我做补偿，我也谢绝了。后来婆婆患病住院，我都主动拿钱陪同护理，
为他端屎端尿，他很受感动，拉着我的手说，谢谢你为家带来了和睦。我说，是我师父和大法让我这样做的，要谢就谢我师父吧。你要记住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他不住地念着，他是带着对大法的美好离去的。我的表现使我在夫家做三退很容易，他家20多口人，我都为他们做了三退。现在兄弟之间、妯娌之间更加亲近和睦了。大法不仅使人道德高尚，在身体上也有神奇的展现。一天早晨，我去市场的路上，突然全身出一身凉汗，后背像有个大洞漏气，脸色苍白，一动不能动。邻居路过，用自行车将我送回家。刚到家一会儿，我又突然觉得天旋地转，一头扑在床上，没有了知觉。过了好一会儿才醒来，朦胧中就听见我90岁的父母不停地喊着，李大师呀，快救救他吧。我心里也喊着，师父救我。这时觉得腋下一热，眼睛微微睁开，手脚也有了热度。我妈说，她活过来了。我知道是慈悲的师父救了我。救护车来了，我被抬上了，送去医院。住院的第二天，姐姐的同事也是同修来照看她婆婆，遇到姐姐得知我的情况，要求见我。她来到我床前，握着我的手说，你这不是病。从她手里传过来的信息，我明白这是慈悲的师父派来的同修，让我正念闯关。我的泪流了下来。第二天，同修带来了师父的心经文，我捧着心经文对同修及家人说，我要回家。家人和医生坚决反对，医生说，这人病很重，随时都有危险，出了事我们不负责任。在我强烈的坚持下出了院。回家后，我对家人说，你们要相信大法，相信我师父，不用药，我很快就会好。我每天坚持学法练功，同时也找出自己近一段时间修炼懈怠、怕心重，三件事做得都不到位，还出现修炼什么时候是个头，不愿吃苦，想要安逸的心。我对这些心不停地发正念铲除，同时警告旧势力，我是主佛的弟子，助师正法的神，在修炼路上我有师父管，有漏我会在法中归正，不允许任何生命对我进行干扰和迫害。在慈悲的师父呵护下，法轮不停地在我身体各个部位旋转，一星期我就完全恢复了正常。家人看我回来时四肢无力，脖子都挺不起来，几天的功夫啥都能干了，都说法轮功往后你好好练吧，真是神奇呀。从中我也看到了修炼的严肃，我们只有一丝一念都在法上，路才能走得顺。99年7月20号之后，由于江泽民集团对法轮功的残酷镇压，大法弟子放下一切乃至生命，走出来向世人讲清真相，坚定地维护着大法。2000年7月，我与几名同修来到北京打横幅，当时听到如果抓回去就判3年劳教，有的人怕心出来了，没做就回去了。当时我的正念很强，想到的是宇宙大法被诬陷着，师父还在被邪党通缉，我是一名大法弟子，一定要让世人和天上的神知道，法轮大法好，法轮大法千古奇冤，判多少年我也要去。那时还不知道否定旧势力的迫害，当时北京的便衣特别多，为了能顺利到达天安门，我特意买了凉帽、眼镜，化了妆，把自己打扮成游人，走上了天安门广场。在广场中央纪念碑前，将法轮大法好的横幅高高的举过头顶，高呼法轮大法好，还我师父清白。这时我的脑袋空空的，霎时一个人从我后边抢过我的横幅，将我推到一边。等我醒过神来，发现自己却在人群中，看到便衣带着同修上了警车离去。我望着远去的警车，浑身的细胞都在颤抖着，泪如泉涌，知道自己是在慈悲师父的保护下做了宇宙中最正的事，兑现了史前大愿，也是我这一生干的最让自己高兴的事。 从北京回来后，立即投入了当地讲真相、发传单、喷字、挂横幅等救度世人的事中。每次出去办事时，我都会在出门前核实，求师父加持和保护。一次晚上10点多钟，我一个人带了11条横幅，来到白天是早市，晚上很宁静的地方来挂，心里在不停背着师父的法：大法不离身，心存真善忍，世间大罗汉，神鬼俱十分。选自《红吟》。法给了我力量和勇气，11条横幅很快就挂完了。当我离开那地，刚走出这条路的路口时，一辆巡逻警车驶过去了。第二天，同修说，早市那横幅挂得又高又醒目，看了很受鼓舞，谁做的那么好？我心里想，那是慈悲师父的加持和保护才能挂得那么高，我才能做得那么好。那些年，我发了无数的真相资料，贴了无数的不干胶。当我进楼道发真相资料贴不干胶时，我都会在心里和师父说：师父，让这一楼道的众生先在家等着，不要出来，等大法弟子走后，你们再来取资料看。所以一直都很安全。在面对面讲真相、劝三退和发神运光碟时，我牢记师父在《红音二》中讲的法：慈悲能容天地春，正念可救世中人。有一次我们同事聚会，我给来的同事都做了三退，只有一个我很要好的朋友不退，说好不容易入的我才不退呢。几个月后，我在公交车上遇到他，握着他的手深情地说：老赵呀，我想起你就流泪，大难来了你怎么办？大难来了你怎么办？快退了吧。我的真心打动了他，他说：让你费心了，谢谢你，给我退了吧。他下车后目送远去的公交车，一直在向我挥手致谢。还有一次，我和同修在小区给一个人讲真相，他一直听得很认真，当提到让他三退时，他起身就走。同修不知怎么办好，我跑了2步喊了声：姐，我们真的为你好，我给你取个化名叫建平，退了吧。他回身冲我点点头，说：谢谢，给我退了吧。我在发神运光碟时都面带微笑同人说：打扰你一下，送你一盘世界第一秀表演的红传5000年传统文化的光碟，在国外是很受欢迎的，您拿一张回家看看有好处，很多人都能愉快地接受。回想10多年来修炼所走过的路，步步见证大法的美好和师尊的无量慈悲，感到生在中土与师尊同在，真是万分难得的荣耀。我要珍惜这万古机缘，做好3件事，圆满随师还。如有不足之处，敬请慈悲指正。何时？
昨天发生的事，世人觉醒。作者：湖北大法弟子清远。你们法轮功真好。昨天2014年11月22号，我在一个小镇上讲真相，看到一对夫妇在路边搭的棚子里卖服装，我把资料递给他们，女的接过去问道，说：是法轮大法的吧？我说：是的。她笑眯眯地说：你们法轮功真好。还未等我开口，他就激动地给我讲起来，说：前不久我们在麻城摆摊子，第二天去的时候发现我们第一天的摊子已经被一个人先占了。我说：这是我们昨天的位子。没想到那个人二话不说就把位子让给了我们。他说他是练法轮功的。我到过很多地方，经历的事情太多了，作为一个外地人，怎么斗得过本地人呢？从来没遇到过这么好的人。她丈夫认真地看着资料，她说：我丈夫以前可是什么都不相信的人呢。这女的接连说了几次：你们法轮功真好。我问：你们是哪里人？ 女的说黄石，我就给他们讲真相，他们听得很认真。我们俩把这资料拿到会场上去发。在一个三岔路口，有很多摆地摊的和开计程车的，我边给他们发资料边讲真相。一位外地姓彭的摊主嫌我给他的资料少了，他又要了一些，并要我单独给他更详细的讲一讲。我就蹲下来给他讲，他明白真相后爽快地退了档。有一位姓刘的计程车司机，1米8以上，身材很魁梧。他听了我刚才讲的，看了资料以后，从车里出来说，你们法轮功说的对，共产党太坏了，你把资料多给点我，我帮你发。他对另一个刘姓司机说，过几天我们村要换届选举，我们俩把这资料拿到会场上去发，我还要把这些资料发给党员看看，让大家知道共产党是什么东西。我请他们三退，大个子说他什么组织都没参加，另一个刘姓司机把曾经入的团退了，几位司机都说记得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
濯骨见金，清除掉心上的尘土。陆贞，在西藏有这么一件事，有一位法师得知将有一位大功德施主要来佛堂参拜，这位法师比平时更卖力气地打扫佛堂。他心里想，如果我把佛堂打扫得更干净，这位施主一定会捐更多的金钱给我们的寺庙。他一边这样想着，一边打扫佛堂，很快便把佛堂打扫得焕然一新。可是就在他快要打扫完毕的时候，他突然觉悟到，这是贪婪自私的想法，不应该为了想得到别人更多的布施去打扫佛堂。这种想法和做法反而使自己的心灵蒙上了尘土。他于是抓起地上的尘土又往佛堂撒去，这一下佛堂又恢复了旧观，法师则拍拍手离开。他回到禅房，静心地念了一会儿经，摒除掉一切思念，再重返佛堂，从头开始打扫卫生，然后坦荡愉快地离去。无论做什么事情，都要怀抱着纯正无私的思想，去把事情做好，时时处处都要注意修心性。那位法师从地上抓起一把尘土撒向佛堂，其实是清除了自己心上的尘土。他重新打扫佛堂的行为是归正自我的修为。佛家故事。
万物有灵，打印机正常工作了。公司有一台 Epson 大型喷墨打印机，型号 4880C， 有一个新来的搞设计产品的女同事在使用它。这台打印机平时有些小问题时，我随便咕叨两下子就好用。顺便说明一下，打印机我是从来没修过的，连里面什么部件叫什么名都不知道，人家叫我帮忙，我只是乐于帮人而已。后来我并不怎么喜欢那个新来的女同事，对言对事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，所以习惯性翘起来到一边去，就是那种看不起别人的样子吧。有一次我叫他帮我设计一个小图标，他推脱什么太忙有空帮我弄，然后就再也没有下文了。我对他更有看法了，心里很不高兴，一想到他就气，心里想再叫我帮什么忙时我才不理你，心里翻腾各种不平。大概两个月前，这台打印机又出现了问题，他来叫我，我有些拉不下面子，就很不情愿去看了一下。一看打印机液晶屏上显示 Service Request 001-0031， 网上查了一下解决的问题也没查出来，打电话咨询一下 Epson 售后服务电话，说什么硬件出了问题，要我们在就近城市联系上门维修。我本来就对那个女同事心怀不满，就说你自己解决吧， 我也解决不了了，你去联系维修公司。后来听他说，联系维修公司上门，服务费至少要500元，还不包括换配件，我也不再管这个事了。两个月后的今天，他又跟我说，打印机要维修一下，他不知道跟维修公司怎么说。我接过他打的电话，去打印机那里一看，显示 No maintenance tank。技术人员说，是不是卡纸器没压下去？跟我说哪个是卡纸器，我说压下了。然后他说，我给你一个电话，先报修下吧。我觉得，怎么修一个打印机这么麻烦呀？就上网去查询这个错误是啥意思，怎么和上次不一样呢？反复开关打印机，每次出的错都不全是一样的。我一时中突然想到了，是不是我哪里不对劲才这样啊？我想到了我对那个女同事的态度，对她的怨恨计较。我心想，这不对呀，一个修炼的人怎么有这么强的观念和计较心呢？我应该放下她，把她当作普通众生中的一员，心怀善念。我看看电脑屏幕，不急着从技术上寻求答案，心里思维着，打印机不正常了，它也是有生命的呀。我想起了证件网上万物皆有灵的系列文章，我开始端正自己的心态，走到打印机面前，心里对着打印机说， Epson 先生，请你记住法轮大法好，恢复正常，去掉不好的东西，同化大法，走入新生。有个身边同事问说，你在干嘛呀？我笑道，我在跟他说话呢。其实我没有自言自语，只是心里在说话而已。然后我重新开启打印机电源，正常了，真的恢复正常了，恢复那个准备状态的声音了。我心里当时真的很激动，是大法的恩赐，生命都是有灵性的，都在等着被救度。其实我什么都没做，只是端正了心态，师父就帮我们了。其实在我一路的修炼中，遇到许许多多这类工作上的事情，很多看起来是技术上的问题，钻在技术上走不出来，实质上有时就那么一念，一个善念，对万事万物的善念，向内找的一念，故障不修自好。
听众朋友，这一期的证件周刊就播送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会。